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
愿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你们从前往的埃及地，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。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，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，也不可照他们的恶欲行。
你们要遵守我，要遵我的典章，守我的律例，按此而行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我是耶和华。
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，亲近他们。我是耶和华。
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，羞辱了你父亲，他是你的母亲，不可露他的下体。
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，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。
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，是异父同母的，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，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。
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，露了他们的下体，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。
你是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，本是你的妹妹，不可露她的下体。
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，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。
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，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。
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，羞辱了你伯叔，她是你伯叔母。
不可露你儿子的下体，她是你儿子的妻，不可露她的下体。
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，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。
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，又露他女儿的下体，也不可娶他孙女或是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，他们是骨肉之亲，这本是大恶。
你妻还在的时候，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对头，露她的下体。
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，不可露她的下体。与他亲近，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，玷污自己。
不可使你的女儿儿女惊惑归于摩洛，也不可亵渎你的神的名。我是耶和华。
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。
不可与兽迎合，玷污自己，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，这本是逆性的事。
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
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。
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无论是本地的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都不可行。
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地就玷污了。
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来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。
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，必从民中剪除。
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习，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，以致玷污了自己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我们晓得利未记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，在利未记当中提了很多次，其中在十九章第二节也特别提到，就是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那在十七章以前， 讲的关系好像是人跟神中间的那个关系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叫人圣洁。但是到了第十八章之后，接下来的几章呢，就讲到人跟人的关系。十八章、十九章、二十章这几章本来应该是一起来看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只能交通十八章，但实际上后面几章应该是一起来看，因为特别是看到我们人和人中间的一些关系。那在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以效法，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，也不可照着他们恶俗行。所以不管是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埃及，或是他们即将要进去的地方迦南地，在这里呢都给我们看见这些地方都已经被仇敌，就是撒旦所控制，以至于他们所彰显出来的呢都与神的圣洁有极大的差别。所以神要求以色列民呢，不但不能照从前的埃及的地方的生活习惯来风俗受他们的影响，即使你准备要去的迦南地，你也不能受他们的影响。因为这里所代表的就是埃及跟迦南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代表整个世界，而这个世界呢已经被仇敌所玷污了。本来当神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，在这个全地的时候呢，他说全地都是属于我的，但自从仇敌窃取了以后，这个地不但是落在仇敌的手中，而且这个地所彰显的这一切呢都与神的圣洁相差了极远。所以现在神要求以色列民，就他的选民呢，不是按照世界的行为风俗而行，而是要按照他的旨意而行，要活出他的行为呢与圣洁的神相称。所以十八章就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情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，守我的律例，按此而行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呢？跟我们能够按着他的典章守他的律例而行，这发生极大的关系。我们曾经讲过，神的律法、神的典章、神的律例呢，是神的见证，见证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他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、我的律例，按此而行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你们的神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呢，你们按着这个行为，按着律法典章而行呢，就能活出那个圣洁的光景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乃是按照他的律例典章而行。在旧约里面当然说讲到的都是外面的，在新约当然是讲到里面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用新约的亮光来看这一段事情。但在讲之前，我想我们很快的把十八章按照字面先大概讲一下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怎么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怎么样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活的人，是有生命的人呢？其实跟我们所彰显出来的这个行为非常有很大的关系。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。那这些事情接下来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讲了差不多有14种人伦关系那种败坏的情形。本来神造人的时候，这个人伦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但是因着仇敌的缘故呢，这个人伦的关系变成非常的败乱败坏，所以这变成一个乱伦的行为，总共有大概14种。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有14种。这14种讲到呢，他们的乱伦的关系呢，有跟长辈，有跟平辈、跟晚辈发生的关系。这里的关系呢，有包括直系的亲属、旁系的亲属，以及因为婚姻而有的那种姻亲的关系。 所以圣经就神的话是很真实的，他把这些赤裸裸的呢敞开在我们的面前，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告诉我们就是，如果我们随从这世界的风俗习惯而行呢，所带下来的就是这个。而且呢，你发觉这不仅是从前有，今天也是这样子，同样的情形。特别是我们如果最近看新闻，靠看报章杂志呢，很多这些事情都发生。那根源在哪里呢？就这世界的风俗，所彰显出来的乃是仇敌那个恶的那一面。那这里我想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，他这里说特别说讲到，就是说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，亲近他们。所以你看见这是一种很丑陋的一些关系啊。那在这个，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除了我们可以看见他有长辈中间的那些关系，平辈的跟晚辈的，还有我们刚才所讲的，有些是直系亲属的，比如从父母亲儿女的直系亲属的，有旁系亲属的，有姻亲的关系所造成的，这些我们不细细的来讲，因为这个字面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。我特别讲了几个点，因为这些点呢，可能我们容易有就是不太清楚，这些我来特别来讲。那至于那些就是字面上很容易看出来，我就不特别再讲了。那当然这里不仅仅是鹿它的身体，更重要就是它亲近它们，所以这是一个乱伦的关系。那这边有一点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不清楚的啊，就是在16节，他说不可入你弟兄妻子的下体，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。这段话呢，我们很容易跟生命记25章有一段话可能会有冲突。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25章第5节。所以我盼望能够解释一下，这样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。他说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，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在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，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眼前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，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。所以这两段话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讲好像有一点冲突啊，因为按着利未记18章来讲，他说你根本就不可入你弟兄妻子的下体，但是到了生命记25章说你要娶她，那这里的界限在哪里？这里的差别在哪里？我们特别要注意到25章是讲到，就是说如果兄弟两人他们同住，其中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儿子，做弟弟的要娶他，然后生了一个长子以后呢要归给他的弟兄，所以他的重点在这里。那利未记所讲的呢不是这个意思，利未记他这里所讲的特别包括，就是说如果他兄弟还在他入了他弟兄的妻子的下体，这就不对了。或是他弟兄还在，但他弟兄跟妻子分开来了，离婚了，休了他了，这时候你也不能够娶他所以你就看见这里的差别在这个地方，否则的话我们会很就搞不清楚他这里到底所讲的是什么地方。所以在生命记那边是特别讲到他兄弟死了，而且兄弟没有留下儿子，没有人继承他的产业这时候做弟弟要尽兄弟的 责任，啊，生了孩子长子呢要归兄弟的名下，是这样子，啊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我特别提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也特别看，就是说接下来我们看十九章，十九节，对不起，他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，不可入他的下体与他亲近。那这句话呢，跟我们在利未记十五章所读的又有一点好像冲突，因为利未记十五章二十四节，你看啊，利未记十五章二十四节，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，染了她的污秽，哦，这就是她的经期还没过的时候，就要七天不洁净，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。所以在利未记十五章来讲，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严重，因为她七天就不洁净，过了七天就好了，但是在利未记十九章、十八章所讲的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因为他把它摆在一起，跟前面这些摆在一起，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，这是要被剪除的。那十九章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十八章的十九节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他们读原文的话，就发觉他这里的行经不洁净跟前面不是用同一个字，所以这里讲的呢，是特别讲到这个女人他是不洁净的，是污秽的，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是道德的问题，不是生理的问题。换句话，这里所提到这个女人呢，在道德上是败坏的，是她不洁净，她污秽的，是行淫乱的，这种人他说你不可入她的下体与她亲近，然后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，这都违反律法的，然后不可使你的儿女精活归于摩洛，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，我是耶和华。那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继续我们读圣经的话，读旧约圣经，我们知道摩洛是特别讲到亚门的神，亚门的偶像，但在利未记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没有进去，所以这里的摩洛呢，还不仅仅是指着亚门的偶像而已，亚门所拜的神而已，这摩洛是代表一般的偶像。那这里他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摩洛，在原文没有精火，只是经过，没有这个火字，因为精火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就是说他把儿女呢当火来焚烧献给偶像，他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不止这个意思，因为这里是讲到这淫乱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很多的偶像崇拜啊，跟淫乱发生关系的，因为当时很多时候他们把儿女奉献给这些偶像啊，使他们所做的来是在庙里面做庙祭或是做娈童，所以这里提到事情就指这个意思，就是你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摩洛，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，我是耶和华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受了巴兰的咒诅，巴兰就献了一个诡计，就叫当时的摩押女子与以色列人行淫，所以行淫以后呢，他们就拜他吃祭偶像之物，也拜那些偶像，所以你就看见了很多的偶像是跟淫乱发生关系的，这非常的吸引人，满足人肉体的那种情欲，所以偶像很厉害的，他为了要满足肉体的情欲呢，所以他就把宗教跟淫乱绑在一起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落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，你知道，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你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摩洛，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，我是耶和华，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事情，但是你看几千年前就有了，而且我们知道就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讲到，你知道那时候索多玛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索多玛恶魔拉就是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神灭了他们，在创世纪就有，你看在埃及地 在迦南地也都有这种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到处横行着，在美国已经好多州都已经成立了，承认这种事情了。所以你就看见这实在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。但是不仅如此，你看还接下来看，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，与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，这本是例行的事。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我们都觉得很可怕了。真的，你看一下，离现在3500年前摩西在写这些律法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有了。所以这不是一个新鲜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前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拜一些公山羊、野山羊，那时候他们就发生这种事情，他们不但崇拜这些，而且呢，他们也与兽迎合。所以这些给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看见一个圣洁的子民呢，他的肉体绝对要受约束，需要十字架来对付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十字架要来对付肉体？因为肉体如果不受约束，肉体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，所显出来那个可怕的光景呢，就是我们所前面所提到的光景。你看肉骨肉之亲的下体，与不该有的这些人行淫乱，我们知道从前在流变的时候就有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流变，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，你记得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也做过同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而且是有人向他献祭的，就献祭的人后来死了，吊死了。亚沙龙后来是不是也被吊死？所以你看见神的手在他们身上。但是不仅如此，你读新约圣经，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有人娶了他的继母？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，不但是在外邦世界里面，你看在所谓的神家里面也有。所以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好像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因为如果我们跟随了世界的风俗呢，我们的肉体如果没有受对付呢，所显出来那个丑陋的光景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种光景。所以圣经是一本很真实的书，把这些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不仅在旧约里面，在新约里面，不仅是从前，也在今天。那这些话主要是告诉我们，不但肉体很可怕，这个世界也很可怕。因为埃及跟迦南地就代表这个世界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老约翰一再的强调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很重的话。我们有时候想想，爱世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爱一点世界有什么关系？但是爱世界那个根呢，使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在了。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。好，那这几章在讲这些事情，我们现在要用新约的眼光来看，到底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。我们首先就要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。是当第一节，我们先看第一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我们都是蒙召的人。但是蒙召的人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信主我们蒙召了就好了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呢，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 然后十七节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，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所以你再看见外邦人虚妄的心行事，外邦人是怎么凭着虚妄的心行事呢？就是旧约里面埃及跟迦南人他那些行事那些风俗习惯呢是一样的，是就是让你所代表的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这里的心啊，在原文就是心思啊，所以外邦人有一种外邦的心思，那他们的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心种种的污秽。你看种种的污秽，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利未记所讲的种种的污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心地昏暗，就里面暗掉了，昏了。你知道我们神造人的时候呢，有不但造身体，也造灵魂，最主要是造了灵啊。什么是灵呢？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换句话说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把灵放在里面，啊，里面是点起来的，点亮的，灯点亮的，里面是亮的。但是当人犯罪以后，离弃神以后呢，灵就死了，就昏暗了。所以他这边讲到，他们心地就昏暗昏昧了，与所神所赐的生命就隔绝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灵还在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与神的生命不是隔绝的，所以灵是亮的，好像灯亮起来一样。但是现在呢，因着罪的缘故，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，所以你看我们自己就无知，心里就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心种种的污秽。但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前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的行为就跟他们完全一样，或是说大同小异，或者说表面上也许有差别，但里面完全是一样的。这就是旧人。所以什么叫旧人呢？旧人就是从亚当那时候来的生命，那个旧的生命。那行为上的旧人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如果顺着亚当的那种老旧的生命，在我们身体里面不受约束所发表出来的，就是这个旧人的行为。那今天我们信主以后，你知道很多我们信主的时候的行为呢，还是这旧人的行为。所以他说我们要怎么样，要脱去它。所以旧人的行为好像是一件衣服，你把它脱掉的。那这个旧人是怎么样呢？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。所以什么叫做私欲？你知道，当我们的旧人，顺着那个罪恶的，你知道，撒旦常常来诱惑我们。当我们的旧人呢，顺着这个旧人的性情，被迷惑的时候，产生了一种欲望，这种欲望就是私欲，我们的私欲，就因着这个私欲的迷惑呢，就慢慢变坏，所以越来越坏的。当神造人的时候不是这么坏，但你来到利未记18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种各样的那种那个旧人的行为所变成的那种恶啊，实在是我们看见的都很可怕的。那怎么样除去呢？我们必须要承认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呢，仍然是有这样的旧人的行为。而且你知道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很可能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，也会有彰显出这样子的失恋啊，这想法，或是说有这样子的行为出现。现在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脱去？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必须要把这个救人的行为脱去，而且不仅是脱去的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我们要穿上新人，因为这个新人所彰显的乃是神的自己。神当初造人的时候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。这个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呢，是要彰显神的。所以这个神的形象，这个新人所彰显的是神的形象。这神的形象有一个特点，好，就是三个字所代表的，一个是真理，一个是仁义，一个是圣洁。所以什么是神的形象呢？你就用这三个字来代表，就是真理、仁义和圣洁。在中文，而且有些英文的翻译里面啊，有一点翻译的不好，因为从中文来看，你看见真理是变成一个形容词，真理的仁义，哦，真理的圣洁，有些英文是翻成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仁义和真理的圣洁，但在希腊文呢，真理是一个名词，哦，所以它是讲了三件事情：真理、仁义、圣洁。所以新人我们要穿上。这个新人呢，是彰显神的，彰显的是真理，彰显的是仁义，彰显的是圣洁。而仁义就是公义。所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是一个见证。但是不仅如此，更重要的是呢，这个我们看见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，你看见，从十一节你就看见了，十一节他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基督的身体怎么建立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个人呢，必须要能够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彰显神的形象，彰显真理、仁义、圣洁。当你这些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呢，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了。所以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见证，人怎么看见这个身体被建立起来，就看见这个新人被彰显出来，看见神的真理、神的仁义、神的圣洁被彰显出来。所以他接下来讲，第四章接下来讲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仅是我们认识真道，这很重要的，就神的话，更要彰显神的话，也就是刚才所讲的新人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彰显呢，你看接下来就讲了，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。因为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旧人的行为呢，基本上我们是小孩子，我们是婴孩啊。一个小孩子呢是怎么样，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所以今天你看，我们对于神的话认识太少，今天我们彰显神的生命太少，所以我们今天像小孩子，今天神的儿女大部分都像小孩子，像婴孩，像吃奶的，不能吃干粮。所以这种孩子的特点是什么样呢？很容易中人的诡计，所以被异教之风一吹啊，就摇来摇去。今天一下子有这样子一个风吹来，我们就跟着这样走，明天那样的风吹来，我们又跟着那样走，我们被摇摆，我们没有办法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基督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怎么样的？跟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非常的有关系。好，首先我们要来看什么是旧人，什么样脱去。旧人就是后面接下来要讲的，就是二十五节这边所讲的。旧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说谎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 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二十五节这里面讲到的弃绝，原文是什么呢？就是脱去，同一个字。所以他这边讲说，你要脱去从前救人的行为，你要脱去你从前行为上的救人。这个脱去怎么脱去呢？第一个，你要脱去谎言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。接下来后面我们还看到二十九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第五章第四节，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跟说话发生很大的关系。第二节，如果你没有试着要去对付你那个说谎的嘴唇，你不知道有多难。如果你真正去对付过的话，你就发觉你没有个五年八年的时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的。换句话，你要花好多长的时间来对付，你就发觉你好像你今天对付明天又来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征战。等一下我们要看见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脱去但是我们先要介绍，因为这个谎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来从圣经里来看几节的圣经来提醒我们。首先我们来看雅各书，就新约的雅各第三章，我们很熟悉的话，第三章第五节这跟舌头发生关系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舌头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，为什么神这么恨恶这个舌头呢？为什么这个救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舌头呢？因为魔鬼是说谎者之父，所有的说谎都是从魔鬼来的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第九章，第一节，这保罗所写给罗马那边的信徒所讲的。他第一节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以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你看保罗在这里说，他说他是在基督里面说真话，不是谎言。他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换句话说，他的良心可以给他做见证，而且圣灵可以给他做见证，基督可以给他做见证。你看我们有什么话？我们有多少话可以这样讲？我们有多少话我们可以说基督可以给我做见证，圣灵可以给我做见证，良心给我做见证？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为主说话，我们就要学习说真话。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为神来说话。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罗马书后面就哥林多前后书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31节，这也是保罗的话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，他能够说父神知道他没有说谎，难怪神这么用重用他。你看新约的书信大部分都是他写的，为什么他为什么能够被神用呢？他说主耶稣的父神，那永远可称颂的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，所以这一点可以提醒我们。我们多看几处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前面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，看到没有？他说话是在神面前说的。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说在人的面前，所以我们说话，但他是在神的面前说话。所以这是很提醒我们，一个真正要学习在神面前为神做出口的人啊，要学习在神面前说话，要能够不说谎话，要能够父子圣灵都能够见证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，因为这是脱去旧人的，这是第一个特点，就是在言语上要说对付。我们看第二个特点，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，因为这些所讲的啊，基本上就是要特别注意到，就是因为这个旧人啊，就是从前这外邦人所存的虚妄的形式的，也就是从前不管是迦南也好，不管是埃及也好，所带出来的就是这个旧人的行为，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看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所以第一个是说谎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脾气。神知道我们属肉体，我们还有肉体身在，所以我们会生气。有的时候我们生气是真的，我们觉得是所谓的易怒。有的时候我们反正是被人家激动生气，神知道，神没有说你不能生气，因为如果说我们不能生气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。但生气有个原则，就是不可到日落。换句话，你可以生气，但你每一天，你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呢？你就应该把这气消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把它带到第二天的话呢，你就发觉呢，这个气又长大了，好像气球又吹得更大一点了，又更大了一点了，到最后就要爆掉了。爆掉了以后就怎么样呢？你看，就给魔鬼留地步了。你看，接下来就是说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你看见，就是说，我们很容易因着生气，就气越来越大，到最后给魔鬼就开始出诡计了，我们就开始发作了，就爆出来了，就造成不可收拾的地步了。这些都是这些旧人的特点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你看我们很容易偷窃，为什么偷窃呢？就很容易占便宜了，占人家的便宜。的确，我们很容易在凡事上，我们不愿意吃亏的。如果今天我们是活在知识三恶树的果子，我们要 争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当你在争对错的时候呢，你就不愿意吃亏了。但如果我们是活在生命树的那个根源底下呢，生命告诉我们就怎么样呢？生命的总是吃亏的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左脸转过来打你，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生命的原则，是一个吃亏的生命，是一个给出去的生命。所以这里讲了，你要怎么样？要给出去，有余可以分给他缺少的，所以这个是生命的问题，你要给出去的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你看这些都是叫圣灵担忧的，圣灵不会发怒，但圣灵会担忧。所以救人的行为很容易让我们里面担忧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印记的意思是他在我们里面盖了一个章，神在我们里面盖一个章，说我们是属他的，所以把圣灵给我们，圣灵就是我们的印记。所以我们应该是彰显的不是旧人的行为，乃是新人神的形象。所以呢，一切苦毒、老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很奇妙，莫名其妙的，你里面会有恶毒、苦毒出来，你发觉这是救人的行为。所以我们要分辨啊，这是救人。所以每次你里面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得罪你，但你里面就有一种苦毒，你要知道这是救人的行为。老恨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老恨，我们甚至老恨很容易因着什么老恨呢？因着我们的质疑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，为什么别人做不到？我们就会有一种老恨、愤怒，而且嚷闹、毁谤。你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在论断人的时候，很多常常是毁谤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的实际上的光景，我们是从外面的看见的一些枝节，我们就下判断。结果呢，我们判断错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毁谤。还有一切的恶毒，原文是阴毒，你看，好可怕！这些都是救人，还救人的行为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承认，这在我们身上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怎么脱去？怎么样叫脱去这个救人的行为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脱去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穿上；如果没有脱去穿上，我们就不能长大成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，参加很多的课会，我们生命还没有彰显出来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路在哪里？就在这一章所讲的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章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怎么脱去。首先，我们就发觉很奇妙的，就是说这里的脱去是一个完成式。换句话说，这里的脱去是说已经脱掉了。那谁把我们脱掉了？就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把我们脱掉了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。如果不是基督把我们脱掉啊，我们永远不能脱掉的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所以今天一个外邦的人，一个没有主生命的人啊，你可以表面上道德好像很高尚，甚至在人的面前觉得是一个圣人，实际上呢，他没有脱去，因为按照我们的天然人不可能脱去的。所以真正的脱去呢，是基于一个客观的真理，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脱去了，这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已经行了这非人手所受的割礼，我们已经受过割礼了，把这个除去了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知道，这是被我们已经脱去了，为了这一点呢，我们还需要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，以弗所说后面是腓立比，腓立比后面就是哥罗西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，也讲了同样的事情。我们看第八节好了，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这里的弃绝在原文也是脱去啊，所以你看这几节的圣经都是脱去，他一直告诉我们要脱去啊。他但现在你们要脱去这一切的事，以及老恨、 愤怒、恶毒、毁谤并口中污秽的原因。所以你看讲的事情跟前面以弗所讲的是一样的啊。那他说你们要弃绝或者你们要脱去这一切的事，这一切事是指什么呢？就是第五节所讲的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所以这些东西你们要脱去，还要把老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行为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边讲到已经脱去了？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你要怎么样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呢？你首先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已经脱去了啊，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。可是很奇妙，就是说哦，如果已经脱去了，那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三第八节他为什么还说但现在你们要脱去呢？既然已经脱去了，为什么还要说你们现在就要脱去呢？第五节，所以你们要致使你们地上肢体，表示你们还要去致使呢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圣经上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一方面在十字架上主已经给我们做成了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，这是说到我们的地位。如果没有这个地位，你没有站在这个地位上呢，你没有办法有主观的经历啊。所以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。好，你有了客观的真理之后呢，你还必须要有主观的经历。这个主观的经历怎么样去脱去？这就在圣灵里面脱去啊。所以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脱去？你必须活在圣灵里面啊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原来这个脱去一方面是讲到已经完成的，一方面讲到正在进行的。已经完成的是主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做成的那个地位，那个客观的真理。而正在进行的继续要脱去的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在圣灵里面主观的经历。所以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就很明白了。第二十二节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个脱去在原文呢很奇妙，它的时态是什么时态？完成进行时态。你就看见了，它一方面已经完成了，一方面正在进行。好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脱去？一方面你看见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已经成圣称义了，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的地位。但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呢，我们要一直活在圣灵的里面。所以今天譬如我们有一个恶毒出现了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苦毒，那我们要认识这个是什么，是我们旧人的行为，我们就要活在圣灵里面。好像在灵里面呢，我们在灵里面，我们借着圣灵好像把它一件衣服一样把它脱掉。所以你就看见你今天脱掉了一件衣服，明天你发觉了你还有一些苦毒出现，或是有一些真见出现，或者你说了一句谎话，那你在主的面前靠着圣灵呢，你再脱掉一件衣服，你就发现这每天在脱。你们看见，当你不但知道这个真理，客观的真理，然后你实际上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习操练，脱去一件脱去一件，你就发觉呢，这就是这里脱去的意思，就是已经完成但是还在进行的事情。因着你认识了这个真理以后呢，你不但站在这个地位上，你也在圣灵上经历你脱去了一件脱去一件，你就发觉你慢慢属灵的生命就怎么长大了，因为你就脱去了旧人的行为。这不代表说你不会再有这些念头出现，会有，但是每一次出现呢，你就在圣灵的里面把它脱掉。当你脱掉的时候，你脱掉一件衣服，你就穿上一件新人的衣服。所以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 所以你就发觉呢，原来我们生命就这样长大的。所以我们听这些神的话不是一个道理而已啊，你必须在每天生活中，在靠着圣灵在灵里面呢，你要操练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，你就发觉你活出来的就是救人的行为在你身上出现。什么时候你发觉这是你的救人，你就靠着圣灵，在圣灵里面你宣告你脱去这一个，你不断的脱去，不断的脱去，不断的产生。好，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中间呢，他又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，跟我们的心智很有关系。所以心智如果没有改换一新呢，你不认识什么叫旧人，你不认识什么叫新人，你不知道怎么脱去旧人，你不知道怎么穿上新人。那这里的心智是什么意思？你的中文这样写心智，我们常常不懂得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做心智改换一新。心智在原文的意思啊，讲了两个字，很重要的字，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心思，但这个心思呢，还是在怎么，是还讲到了一个灵字，就是我们的灵要更新，就是我们的灵跟我们的心思。因为这里的心智在原文里面是心思里的灵，我们心思里面的灵。你知道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，灵好像是一个容器，灵活过来了，可以接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圣灵跟灵是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重生了，所以我们的灵就点燃了，好像那个灯，因为灵是耶和华的灯嘛，所以我们就亮起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外面还有一个魂，还有身体。神的救恩总是从中心到圆周的，神总是从我们的灵开始，然后慢慢扩大到我们的魂，然后到我们的身体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得救的人。但是圣经里面你继续读下去就发觉了，我们要有什么样，我们要有魂的救恩，或者我们的魂要蒙拯救，那身体的得救是等到将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身体要得赎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为什么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？因为我们的魂需要蒙拯救，这魂呢有心思，有我们的情感，有我们的意志，但这里特别跟我们的心思发生关系。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蒙拯救呢，我们的感情就很难蒙拯救，我们就不太容易按着神的心意来立志，所以这个心思的更换很重要。所以如果我们的魂能够蒙拯救了，必须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圣灵不仅仅与我们的灵连结，而且这圣灵，我们伏在圣灵的底下呢，是需要让灵的扩大到怎么样，我们的魂蒙拯救，就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心思里面。换句话，不仅我们的灵要蒙拯救，已经蒙了拯救，但是我们的魂呢，心特别是心思的部分，我们需要蒙拯救。那什么叫做心思要蒙拯救，或是这个心思怎么蒙拯救？心思的蒙拯救跟我们的奉献发生极大的关系，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，我们都很熟悉，但是我们还是来翻一下，因为这一段话可以说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讲了很多次，但我们还是要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是第一节啊。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好，这里给我们看见 心思的更新变化跟我们的奉献有绝对的关系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奉献有多少，我们心思的更新变化就有多少。我们奉献的越完全，我们心思的变化就越完全。我们奉献有保留，我们的心思变更新变化就有保留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。所以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里的活祭就是旧约的燔祭。你知道燔祭是怎么样献的？燔祭是完全烧掉的，燔祭是把皮剥下来的，燔祭是把那个肉切成筷子的，全部要洗净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奉献在神的面前像燔祭，就像怎么样，我们的皮要被扒掉的，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面子要被拉掉的，我们要被切成筷子洗干净，就是说我们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没有任何保留的，是完全焚烧的，换成烧成灰的，没有我们自己的意思，乃是神的意思。那这句话讲容易啊，活出来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这跟我们的奉献有关系。因为这样子的剥皮这样切，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是圣灵，如果我们不奉献在圣灵的手中，就没有给圣灵的路可以走。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做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很奇妙，圣灵就影响到我们的心思，所以我们的心思就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呢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埃及所代表的那个迦南所代表的，我们就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心意就能更新而变化。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而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，不是说我们今天读一本书说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，我们这样读就懂了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这只是知识，这永远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权能。你要查验必须是一个心思的更新，有极大的关系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心思被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。有了这样的心思呢，你知道我们才能够明白，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所讲的，你看那当年特别讲到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体贴圣灵在原文就是圣灵的心思，圣灵的思念。所以当我们心智更新改换一新的时候，你知道呢，我们就有了一种心思，叫做圣灵的心思。关键圣灵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，那时候我们就不再思念地上的事，乃是思念天上的事，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所以我们所想的就开始想天上的事情，我们就不再受地上的事物所缠累。你看今天一个这个金融的风暴，金融的海啸震动了多少的人，不但震动不幸的，这也震动神的儿女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说没有拦阻，你知道，但是因为我们被地上的事所思，我们常常思念地上的事，所以一震动以后我们就受不了了。但是思念天上的事是什么样，并不代表地上的事不见了，不是这样子。思念天上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的脚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坐在至大者，坐在神的右边。换句话，我们是坐在一个权柄的宝座的里面。地上这些环境还在，但都在我们的脚下，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，这叫做做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就能够穿上新人。新人所显出来，就慢慢就显出什么呢？显出真理，显出仁义、公义，显出圣洁。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讲，但时间到了，我想我们以后有机会，我们继续再接下去讲，好吧？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，我们有一点安静，好吧？然后我们盼望借着圣灵的感动，然后我们能够有几位弟兄姊妹带我们来祷告。